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FM 九三点一，听见台北的声音。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的新知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法规委员会的副主委、振兴医院药学部陈美玲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美玲药师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的美玲药师。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慢性肾脏病我们要需要的保健知识哦。
是的，没错，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要来谈一谈慢性肾脏病的照护了哦。同样的，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美玲药师我们要一起的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哦。阿唐最近尿尿的时候感觉有很多泡泡，泡泡要很久才会消失。最近一次的抽血身体健康检查，被告知血糖值过高，可能有糖尿病。听说糖尿病没有控制好就会要洗肾，他非常担心的来问药师。
药师，我健康检查的报告出来了，这个血糖有红字，是不是代表我有糖尿病啊？
你啊，先不要紧张，这代表身体的血糖调控可能出现问题。不过检验的数值跟抽血的时间，像是饭前饭后也有关系哦。一般啊，会建议先到新陈代谢科就诊，确认是否有糖尿病。
哎，可是我听说糖尿病没有控制好就要洗肾呢，我不想洗肾，我该怎么做啊？
很多原因啊会造成肾脏的伤害，像是高血压、高血糖、三高以及痛风发作，还有啊像是免疫性的肾脏病变、不当服用药物导致的肾脏病变、尿路阻塞导致的肾脏病变，这些啊都是恶化肾脏功能变成慢性肾脏病。如果没有好好的控制，对肾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最后就会走向洗肾了。
哦，那药师，你可以多告诉我一些关于慢性肾脏病要注意的事情吗？我可以怎么样保养照顾我的油气哈？
好的，没有问题，我来跟您说。
哇，到底什么是慢性肾脏病？哎，尿尿很多的泡泡，是不是肾脏出现了问题呢？我们今天在台北市药师公会法规委员会的副主委、振兴医院药学部美玲药师的分享当中哦，要来一一的为大家做说明哦。我们先请教一下美玲药师了，到底什么是慢性肾脏病呢？
OK， 哦，那当我们的肾脏受损的时候呢，哦，因为肾脏是负责排泄水分，然后调节我们的电解质等等，但是它受伤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血尿啊，或者 是蛋白尿，甚至尿多的一个情况哦。那根据它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分期的话呢，我们会把慢性肾脏病分为五期哦。那初期的时候呢，可能是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肾脏已经有开始一些变化。如果没有好好的控制跟保养的话，发展到第五期，就是我们所谓的肾脏末期，就需要面临透析，就是我们说的洗肾哦。所以是需要好好的来保养我们的肾脏，避免它一直恶化下去。
是，哎，所以肾脏出现问题的初期的时候， 它是无声无息的，我们会没有特别的感觉哦。
对，像这个阿糖的话呢，它目前可能看起来好像是糖尿病，
嗯，
那糖尿病的话呢，不见得是会演变到肾脏病，但是如果它没有好好的控制的话呢，是有可能就会走向的。像我们说分为五期的时候，通常到中期的时候呢，它的蛋白尿就会比较明显，而且如果到了所谓的第四期，通常就是不可逆了。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不要走到这个不可逆，在初期或是我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时候，我把这些慢性疾病好好的控制，不要让我的肾脏一直恶化下去。
是是，刚刚美玲药师提到那个，如果糖尿病没有控制好，它的一个蛋白尿就会变得比较严重。
对，因为我们糖尿病的时候啊，会改变我们肾脏的灌流，它也会增加这个肾脏的一个压力，事实上是会造成肾脏的一个恶化。然后初期可以观察到的症状呢，可能就是泡泡尿，蛋白尿的一个情况。
那个泡泡哦，那个蛋白尿，它要多久没消失，就代表肾脏有问题啊？这是我们自己可以来观察的哦。
它泡泡尿不代表就是肾脏不好，有可能是短时间的时候我们吃的蛋白质过多有时候是这样子。但是高浓度的蛋白质呢，如果它随着尿液排出，然后产生的泡泡尿。它的原因是要很多的哦，对，那通常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说，是多久才需要观察。但是有这个症状的话，这是一个 hint， 就是你应该要去肾脏科，或者是进一步去确认一下是不是肾脏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得到。但是像是抽血呀、验尿这种，需要到医院你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观察嘛，所以这就是一个警示，好，你可以去确认一下我是不是有这个慢性肾脏病的一个情况。
是，所以每年的健康检查真的很重要哦。
是，
我记得健康检查的时候也特别会做尿液的检查。
没错没错，像成人40岁以上的话，就会有每三年就有一个免费的健康检查嘛，这个就可以大家可以多利用，那里面其实就会检查到尿液，也可以检查到我们的肾脏功能。
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就不会走到第五期，第五期就要开始洗肾了、
是，这时候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了。
是，所以刚美玲药师提到了这个糖尿病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肾脏的一个功能哦，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到底哪些人是容易有慢性肾脏病的问题呢？
OK， 就像是阿糖一样，它是因为糖尿病的关系。那不是只有这种糖尿病，其实可能会衍生到慢性肾脏病。像是除了糖尿病控制不好，或者是你的血压没有控制好，一直造成肾脏的压力，或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病人，然后或者是你的痛风没有控制好，结石沉积在这个肾小管里头，它也会造成我们肾脏的损坏，也会造成这个肾病的一个恶化。那当然还有一些老化的因素，像是年纪比较大的话，我们的肾脏功能也会慢慢的衰退，它有可能不见得有什么伤害这样子。但是还有一些是人为的行为的，像是说你会自行去买药，好，那不慎的就是服用到一些肾毒的药品或是一些消炎止痛剂等等，那你长期自己规律的使用的时候，其实就是造成肾脏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子。对，然后再就是有一些是家族遗传的关系，好，那可能因为家族遗传这是可以被预测的，所以其实就是定期的追踪，好，然后就是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肾脏。那像抽烟的人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致癌物嘛，其实对肾脏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都会希望病人就是不要抽烟这样子。
好，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几类的朋友都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哦，但是你也不用过度恐慌啦齁，
对
你只是比较容易齁，可能一不小心没有去注意到的话，就容易得到慢性肾脏病哦。特别是有一些的家族遗传病史的朋友们，他可能定期检查会比较好，对不对？
对，就是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直系，他们是有什么什么多囊肾啊，这种有可能都是会遗传的，遗传的比例其实接近1/2哦。
哇，这比例算高耶，一半了耶，
算高。
再来就是来路不明的药品千万不要乱吃啊。我们之前好像也在媒体新闻当中长期的有时候会看到这样子的新闻，对不对？有些的长辈朋友就买了一些来路不明的药品，吃到后来的时候，哎呦，他的肾脏就出现问题了。
对啊，在药品的部分，这药师就是会忍不住要多强调一点哦。那第一个就是不要自行买一些补充的保养品哦。其实肾脏病的病人不适合太补。不要想说我想要靠什么来补身体，来改善我的肾脏的功能哦。还有再就是感冒的时候呢，也要寻求医师的一个协助哦，可以去就诊哦。然后不要自己购买药物，因为很多的药物里头其实它都是有复方的成分。有所谓的那个消炎止痛剂，那你长期服用的结果呢，有可能会造成你的下肢水肿，甚至会发生这个急性肾损伤的一个情况。对啊，然后慢性病的病人呢，你譬如说我们刚刚说为什么我一直提到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呢，如果我们可以好好的控制，那要怎么好好的控制，当然生活习惯我们等一下会谈，但在药物的部分其实就是要好好的遵医嘱使用。那也不要去听信谣言自己停药哦。不要说啊这个药都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医生开给你就是希望可以控制好你的慢性病，这是有原因的。那反而像是如果你今天听到一个广播，他说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哦，
这种很
有
这种很神奇药效的产品，其实大家反而就应该要怎么样，更谨慎小心。因为如果真的像他说的这么好，其实医生就会拿来治疗你嘛，那为什么不用呢？其实那个都是过大的宣传它的一个效果。
是没错，我觉得这些来路不明的药品或保健食品都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哦。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再次的提醒一下了哦，虽然新的年度还是要唠叨一下了，就是不要自己当药师，也不要自己当医师，好不好？自己的乱吃药跟乱停药，这样子我们自己的慢性疾病就会控制不了了哦。
对，而且像我们自己现在有在接触这个慢性肾脏病的药师门诊，我发现其实医病的沟通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医生可能开了5种药或是10种药，但是病人只吃了4种。那中间的其中医生可能不知道，他也没有告诉医生说他没有吃。然后下次呢，这个高血压控制不好，糖尿病控制不好，医生又再加药。所以就变成搞不清楚怎么吃药，结果反而他的疾病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自己挑药吃，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是，所以美玲药师，我们可以去理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就是吃药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担心，很害怕，对不
对？
对。但是你的担心害怕一定要告诉医师，告诉药师，对不对？
是。像我们现在有一个那个药师门诊啊，其实就是做一个很好的沟通桥梁。有时候民众啊或是病人他不好意思告诉医师，他透过这个机会来告诉药师，然后我们再把这些资讯整合起来，然后告诉医生说，实际他的一个吃药的一个状况，还有他苦恼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间接的一个沟通。
是没错，我知道啦，很多的那个病人他会怕被医生念，
对
好，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医院医疗院所都有那个慢性疾病的那些照护门诊，
对
不
对？
对，
药师门诊，
药师门诊可以去请药师来做一个协助哦。
对，
好，所以刚刚提到了这些的容易得到慢性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哦。那我们一开始有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尿液有这个泡泡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是不是有肾脏病的问题哦。那美玲药师，到底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可以透过哪些的方式来观察到肾脏可能出现了小问题咯，要注意咯。
OK， 那它主要会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症状，那有一个口诀就是泡水高频倦。泡呢，刚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泡泡尿，这是我可以观察得到的嘛。然后第二就是水肿，尤其是下肢的水肿，因为随着你的肾功能就是变差的时候，你的这个代谢水分的能力就会变差。
是，
然后长期间站的时候呢，你的下肢就会有一个水肿的现象，甚至如果按压，如果你发现它是没有办法回弹的时候，这代表说，你的这个 利水，就是你的水的这个调控能力出了问题，那第一个我们就会想到会不会是跟肾脏有关系的
哦。所以我们担心的话，就是除了尿液的自己要多观察之外，就是压一压自己的下肢，对不对？
对，
如果压下去哎弹不回来，
有水肿的话，这有可能就是肾脏水分的调控能力是有出状况了。
哦，那我赶紧按一下自己。
那因为肾脏也是造血的一个器官嘛，
嗯，
所以如果也会有一些贫血或是脸色苍白的一个情况，贫，
嗯，
那高的话，因为它调控水分嘛，还有一些激素，所以有时候如果血压一直高都没有下来，或是调控不好的话，其实也跟这个肾脏是有很大的，就是肾脏损伤是有关系的。
哇，
嗯，
哎，这个我在美玲药师你今天提到，才让伟华有一些的理解。所以如果你血压太高，你一直去降压，没有找出到那个相关的问题，有可能是肾脏问题的话，他并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点，对不对？
对。
哦，嗯，所以大家如果有血压高的一个问题，然后你自己再压压你的下肢，嗯，又好像会弹不起来，有那个水肿的话，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你可能到医院去做个肾脏的一个检查可能会比较好咯。
对对对，
嗯，
那另外如果到了比较晚期的这个肾脏病的时候呢，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些尿毒素啊等等的，所以你就会有一些疲倦，甚至会有一些皮肤瘙痒的一个情况。
瘙痒啊？
对，因为有些病人他也许在初期就被发现了，
嗯，
对，那可是有些病人其实他来到肾脏科的门诊的时候可能已经是第四期，嗯，第五期了，
嗯，
对啊，可是他可能在那之前他都没有想到他其实是肾脏病了。
是，
对，
所以越拖就拖到后面，
然后症状就会越来越多。
哎呀，原来拖到后期肾脏出问题会有疲倦感。
对，很明显的疲倦感，甚至会没有胃口，哦，
吃不下，是不是？
对，因为你身体，因为肾脏是排毒的器官嘛，调节水分，刚刚有说，那毒素如果在你体内很多，然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尿毒症啊，
嗯，
然后它会我们的代谢器官除了肾脏之外，第二个大的器官就是我们的皮肤，那皮肤它的这些毒素跑到皮肤来，你皮肤就会有这个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消除的这种瘙痒感，
嗯，
其实搞不好就是肾脏出问题，不是皮肤出问题。
是，它那个出现痒的状况是全身咯，嗯，
是，然后像这种冬天的时候皮肤又干，
对，
又更明显。
是，
对，所以你会发现哎，肾脏病的病人其实都会伴随有这个皮肤痒的一个症状，
是
还蛮明显的。
嗯，而且美玲药师因为刚刚提到疲倦感啊，是不是有时候疲倦感会被人家误以为是肝功能的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警讯嘛，我们就是到医院检查一下，去分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
那肝功能有时候会有黄疸嘛，就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可以察觉的，但肾功能的话就是刚刚就是一个泡水高频倦，
嗯，
如果跟这个是比较有相关的话，慢性肾脏病的比例其实就蛮高的。
是，哎，这是口诀吗？嗯，
对啊，就是方便大家去观察
那个
有没有泡泡尿
泡，
有没有水肿的一个情况，
嗯，
血压是不是一直都控制的不好，
嗯，
哦，或是我有贫血，哦，或是有疲倦感这样子，嗯，
泡水
高频倦，
好，高疲倦，
嗯，
好，哦，好，这些口诀记下来好不好？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爱护自己一下哦。我想新的年度开始，我们也做一个宣导啦，就是希望大家那个开始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对，
从年前哈，我们从年度一月份开始就要多加的注意哦，然后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一整年，好不好？
是。
那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像是哪些人容易有慢性肾脏病，然后我到底要怎么观察我的肾脏可能出现了问题哦。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美玲药师来带大家来关心了解的是，我们平常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保养我们的肾脏，让它不出现问题呢？
是，这其实有很多个 撇步
哦。
那为了要让大家方便好记这个 撇步 呢，
嗯，
好，我们现在国健署它有推出了一个口诀哦，三多三少四不一没有。
哦，
那我现在就来跟大家说明什么是三多三少四不一没有。
好，
那三多三少呢，指的是我们的饮食原则。好，那就是要多纤维，多蔬菜，多喝水。 均衡的饮食来出发照顾我们的饮食。那三少的部分呢，就是要少盐、少油、少糖，不仅是可以加强控制我们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部分，等于说慢性疾病。那当然这边会提到的就是，其实慢性肾脏病它还是有一些饮食上要注意的事情，像是你的蛋白质呢是要低蛋白饮食，是要有限制的哦。那第二个呢，就是要限制磷跟钾的摄取，就是高磷的食物或是高钾的食物呢，都要特别的去注意。像我觉得可以例举，就是像那个五谷米，我们都觉得它很健康嘛，
对。
但是呢，这个慢性肾脏病的病人，这个五谷米里头其实就是有比较高磷，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哦，
是
不建议吃
哦。
对啊，像之前就会听到有病友可能他已经第四期第五期，他就吃了这个五谷粥、十谷粥，就他的磷就是啊都居高不下。对啊。然后像是杨桃它本身有神经毒性，还有一些汤汁里头，就是一般的火锅汤汁、肉汤，其实里面都是高钾，因为钾的话呢需要靠肾脏来排出，但是肾功能不好的人呢，我们的钾就很难排出去嘛。但是所以我们就要少，就是避免高钾的食物。那通常高钾的食物就是汤汁里头啊，或者是肉汤，所以我们会教导病人就是你的青菜稍微穿烫过然后再吃，因为这个钾离子会溶于水。那所以就是先穿烫过，然后少汤汁，因为所有的钾离子都会在那个汤里头，你好喜欢喝的那汤里头就是会有高钾。
哇，
对。那如果是肉汤的话，对尿酸痛风的病人来讲就是更辛苦的。
哎呀，你看天气冷的时候那个热热的火锅啊，对不对？大家在吃的时候汤汁会不免的一喝再喝哦。其实对于我们的慢性肾脏病的朋友们或痛风的患者来说的话，这是不理想的一个饮食方式哦。
对对对对。那我们刚刚说了三多三少嘛，那还有个四不一没有。四不一没有的话指的是我们要有好的生活作息的原则哦，像就是要减少影响肾脏的一些行为，譬如说我们就不要抽烟，然后不憋尿，然后不熬夜，还有就是不吃来路不明的药品。然后还有就是注意你有没有尾鱼肚，因为尾鱼肚的话其实就是肥胖的指标嘛。那肥胖的病人呢其实是会增加肾脏的负担的哦。那像男生的话就是腰围要控制在90公分以内，那女生的话呢要控制在80公分以内，减少这个尾鱼肚的一个情况哦。
所以有尾鱼肚的大概就超标了，对不对？
他不见得是慢性肾脏病，但他可能就开始会有一些慢性疾病，像是三高啊，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 hint。对，那你一直维持尾鱼肚，代表说你的三高一直没有控制好，那是不是接下来就可能衍生到变成慢性肾脏病？
是，所以我们把慢性疾病控制好，就不会走到这个慢性肾脏病，对不对？
对对，
这个真的很重要，
是啊。
其实这个三多三少四不一没有，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注意就可以做得到了。
是的是的。
那
像最近天气很冷啊，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冬天伤肾的一个行为，像是因为天气冷嘛，你就会喝水喝比较少，然后就会很喜欢吃火锅。
对
哦，这个就是慢性肾脏病病人可能要很注意的。对啊，或者是就吃比较多的时候，暴饮暴食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血糖就会比较难控制？
对
对呀、啊，
又容易有糖尿病了哈。
对呀、啊，然后天气冷的时候，如果你保暖没有做好，血压就窜升，血压增高是不是又恶化我们的肾脏的一个情况？
是，
对啊，
所
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要注意的哦。而且说通常就是冬天的时候，大家就会往这里钻，也是容易这边，你就会发现，冬天怎么病人的血糖控制的比较不好啊？这个血压也控制的比较不好，大多跟这个饮食跟天气冷有关系，也是大家要多注意的。
而且美玲要是因为天气冷的时候，三五好友聚会的话，很容易选择的地点。你知道吗？
对，
就是吃火锅。
是，那对慢性肾病的病友了，如果真的你不可避免你得吃的时候，第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喝汤。因为汤里头什么高钾高嘌呤。对啊，其实就是 很对我们来讲，对慢性肾病的病友来讲是很难代谢这些东西的、
嗯、
接下来你就要回到医院去抽血，你就会发现哇，这些数值都非常的可怕。
是，哎，我最近好像看到那个医生呢、欸、就是有个医生在那个媒体当中也做一个呼吁哦，因为天气冷大家很喜欢吃火锅，
对，
他好像提到一个数字，就是一个礼拜吃火锅的量不能超过四次，超过四次就糟糕了，好像有这则报道，我还没详细看了，我看到标题啦，这样子
吃四次，如果我的病人一个礼拜吃一次我就要开骂了
真的、哦、
也没有，我们就会说真的要少啦
嗯，
对，而且火锅料里头有很多加工食品，
对 对,
对，其实对四五期的病人、哦、他们其实都代谢不了那些加工添加物、
嗯、
对，其实都会就是会很负担啊，
是，
所以像病人在卫教，我看营养师卫教他们真的都是要吃就是天然的食物，
是
简单的料理而已，
嗯哼哼哼，
对啊，这边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细部讲说怎么处理那些食物，也许、
嗯、
对对对，可以再找
营养师，而且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会有专属的他们的可能营养食谱，对不对，特别要去注意的地方哦。所以在这边还是呼吁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呢，天气冷我们会忘记喝水，好、哦，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再来火锅料、哦、那个热腾腾的好像很好吃、哦、但是呢正常我们健康的人去多吃的话都会变得不健康，更何况是有这个肾脏疾病的朋友们、哦、刚美玲药师提到了，如果他的病人一个礼拜吃一次他都又开始骂人了，因为其实这个骂是关心因为你的肾脏就开始无法代谢这些磷或钾的话，你看肾脏就会越来越严重啊，
对呀、啊、
对不对，我们的腰子一定要好好的顾好，好不好，有些的朋友以为说我有两个腰子一个坏没关系，没有，这个很严重哦。
对，然后其实
嗯
一个 有些病人其实来到我们面前他就是一个，他可能天生就是少一个，这样、嗯、也是有可以的，
嗯哼
哼，一个还是可以顾得很久哦，
嗯，
像同样是同一个时间进来我们这个照护计划的病人，有控制跟没有控制真的差非常的多，
嗯，
我有看过那种四五期的病患，他可能十年二十年都维持在那边，代表说他的饮食都有好好的去遵照，
嗯，
然后他的慢性疾病都有好好的控制，但我也有看过从第三期到末期洗肾可能才一两年，他就是永远高血糖非常非常高，然后就是又高血脂，三高就始终压不下来，
嗯，
对啊，
就恶化了。
那平均有一个数字，就是如果你糖尿病五到十年如果是都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就是走向肾脏末期，
是、嗯、所以控制的好是可以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品质，而且不用洗肾的哦。
对对、哦，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控制好哈，大家一定要听下去了哦。哎，所以美玲药师，如果肾脏出问题，真的要吃药吗？需不需要吃药啊？如果我们饮食这样控制的话，就不需要到吃药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
其实要看整个检查出来的结果、
嗯、
那第一个就是看你有没有被诊断出来有慢性疾病嘛、
嗯、
我们先把周边的慢性疾病先控制好，这可能是需要吃药的部分、
嗯、
那说肾脏保养的药物呢、
嗯、
其实是有一些的、
嗯、
像有一些药品呢它可以改善蛋白尿、
嗯
哦、它可以减少肾脏的压力、
嗯
哦、这可能肾脏科医师就会根据这个检验值来给我们，比如说检测出来是确实有蛋白尿、
嗯、
那他希望说不要让这个蛋白尿的进程一直下去，
是，
对，所以可能会开一些可以改善蛋白尿的一些药物。那比较特别的是哦、嗯、这不是只有单纯改善蛋白尿的药物，促进循环的药物，有一些药品呢它是有双效的，像某一类型的这个降血脂药品，或者是某一类型的这个降血压的药品，它也有这个降低蛋白尿的效果，
是、
哦、所以有时候医生开，哎，我没有高血压，那医生为什么要开给我一个高血压的药、
嗯、
那也许他就是为了你的这个蛋白尿的一个改善，
是是，所以美玲药师通常在肾脏开始出现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先病人的部分，我们先希望他从日常生活的一个生活形态还有饮食习惯去做一些的调整，对不对？
对，
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才后面会走到用药的一个部分了，
就是会根 据他像肾脏病的这种专门的门诊啊，他就会每一次都抽血，那每一次抽血的报告出来了，医生就会根据这次抽血的结果来再去帮他校正一下他的肾脏的一个情况。像有些人真的他可能饮食没有控制好，这阵子肉汤真的喝很多，这个火锅汤喝很多，是不是就高钾了？那这时候医生可能就会开一些就是吸附钾离子的这种药品，减少他饮食中这个再增加这个钾离子的摄取，增加肾脏的负担这样子。
是，
所以就是会看每一次的抽血的报告，会做一些微调，像有些会去校正我们过酸的这个过酸的血液呀、然后甚至如果已经到第四期第五期，可能就开始会有贫血的情况，可能就要去校正贫血这样子。
是，所以一个疾病的进程到不同的阶段的时候，都有不同样的一个照护的方式跟治疗的一个方式。
是，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啦，就是多听话，该注意的地方千万要忌口。所以有时候觉得病从口入，真的
是
都是
因为
要忌口。
大家就想说啊，这个药每天吃不好，但是其实你每天会吃的就是你选择的食物。
对，
所以这个食物真的是很重要。那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有那种病人，他就会听偏方。像他就是从第四期到第五期，可能一个他其实前面好稳定哦，都没有事哦，大概维持四五年。然后突然就是半年内，他的整个肾功能就恶化。我们就说，哎，你的饮食前面调控的这么好，怎么会这样？他就说他去吃了什么人家报的偏方。对，他是吃那个南非叶，然后每天泡，每天泡的。
我也听说过他降血压嘛，对不对？
他好像有降血压跟降血糖。但是这种就是他是我们有稍微去请教一下中医师，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很偏寒凉的。对，结果呢他吃，而且重点是他都没有跟医师讲，因为他觉得那个不是药品。他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天然的植物。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泡多少，他就说他每天就是抓一把。而且每天喝。他感觉他的糖尿病好像控制的有比较好一点，但是他整个肾功能就是直线下降。对，这个很难说。就是中草药的部分大家还是要谨慎啊，
是，
因为毕竟它还是药品。
对，
那甚至还有一些药品中药就已经标榜其实它就是有肾毒性。那卫福部在民国92年公告了，像是马兜铃酸成分相关的，像青木香啊，天防己这些的，可能都是有肾毒性的中药材，他们已经禁止了。
是，
但是很多我们吃的保健食品它根本都不标示的。对，它宣称疗效，可是它会做一些不当的描述。对啊，所以就很难防啊。所以大家对于要选择入口的这个保健食品呢，一定要就是要有一个戒心，然后不能随便的尝试。
是，
如果真的要的话，可以请药师或是医师帮你推荐，我想这样子的话，你第一个有人帮你把关，然后品牌也可以帮你选择，这样。
是，我们今天美玲药师真的是语重心长的提醒哦，来路不明的药品哦，真的是不买不吃哈、哦，我们自己也不要假后到手崩哈，以为是好的就推荐给自己的朋友哦，就会造成身体健康上的一个危害了哦。好，我们今天慢性肾脏病的照护呢，就进行到这里了。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法规委员会的副主委，也是振兴医院药学部的美玲药师的分享。再次的提醒一下好朋友们，我们关于任何的药品使用的问题哦，可以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或者是医院药师的咨询服务。那也不要忘记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美玲药师。
谢谢大家。